平安。今天是中国农历的初一，所以大家进来的时候呢都彼此的问安啊，祝彼此呢恭贺新年快乐。那么我在这里呢，我也特别祝大家新年快乐，主恩满意。不，还有下面这一句啊，还有下面这一句是什么呢？啊，阖家平安，身心健康。祝大家身心健康啊。我想大家在这个过节这段时间呢啊，我想多多少少的都能收到朋友们啊，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电子邮件啊。以前人是写卡片互相恭贺新年，现在呢这个电子邮件就这么送来，就啊送来就恭贺。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些啊新年恭贺语的时候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没读过吗？啊，我给这边啊，我引用一段啊，这个是啊，我在这个网上发现这个叫做《虎年祝福大全》祝福语大全的第一条，哈哈啊，《虎年祝福语大全》第一条，他说呢，他说给你虎虎的祝福，哈哈，没有听说过给谁虎虎的祝福，今天虎年说给你虎虎的祝福，然后呢啊，祝你呢虎虎的运气，你好。虎虎的运气啊，有虎虎的快乐，然后他说有虎虎的心情啊，这个心里面呼噜呼噜的这个心情我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啊，他说是虎虎的心情啊，虎虎的心情啊，你再读下去呢你会发现你可能大概就越来越读越迷惑了，因为他说什么呢？有虎虎的幸福。什么是虎虎的幸福呢？那接下来呢最让人迷惑是虎虎的人生，哈哈啊，虎虎的人生啊，人生是怎么样一个人生呢？啊，其实我的同学呢也给我送很多这个啊这个恭贺语啊恭贺语。那么在许许多多的同学中间呢啊，这条这个恭贺语呢突然就这个 pop up 啊，就特别显出来啊显出来的啊。他怎么说呢？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呢，虎年有虎来守护，祝您全家都幸福。还押韵哈，还押韵的。那接下来第二句写什么呢？他说呢，他说虎背驼来福寿禄，虎嘴衔来金满屋，还是很押韵的。那接下来讲什么呢？说虎腿迈着青云步，变成虎腿了。那么虎头呢顶着好仕途，他说虎爪劈开生财路，虎尾展开大宏图。这么读下来以后呢，我觉得好像怎么原来这对好像是中国的对财神爷所说的呢啊，变成了虎变成了财神爷了啊，虎变成财神爷，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在人的心中呢虎却变成了神啊，虎却变成了神。不过呢你如果看这个网上呢说有些就像刚才读的呢确实是比较俗气了啊，俗气了。那作为我们基督徒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大家彼此恭贺的时候，有这些都在我们的周围呢飞来飞去的时候啊，那我们做基督徒的有没有想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什么样的福分呢？我想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啊大家所分享的，是不是我们从神那里得来的福分就是我们罪得赦免将来要上天堂呢？那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在神那里所得的福分呢，是不仅仅是罪得赦免，也不仅仅是将来要上天堂。分享的这诗篇36篇，刚才友军弟兄带我们读的5到10节呢，特别讲到了信主的人在神那里所蒙的祝福，所蒙的赐福。那么诗篇36篇呢，圣经学者认为呢是大卫所写的啊，大卫所写的。那么大卫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呢，他采用了这个智慧诗的这个题材啊，智慧诗的题材。所以智慧诗一般呢总是把这个二人跟一人来比较啊，二人跟一人来比较。那么我们刚才没有读到的1到4节呢，讲的是这个恶人的光景啊，恶人的光景。那么5到10节呢，就讲到了神的属性 这里你仔细读呢，讲到了神的属性，他的慈爱，他的慈爱，他的公义啊，他的慈爱，他的公义。那么也讲到了在这位慈爱、公义、信实的神的面前呢，那么属神的人他们所得到的福分是怎么样的？这就是今天这段的这个啊这段的经文所在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呢，十到十二节呢，就是诗人的祷告，神的仆人的祷告。那我们今天就主要就看从五到第九节，看看我们基督徒每个属神的人在神面前我们能得到怎么样的福分。那犹太人写诗呢，跟我们中国人写诗有点很类似，可惜的是我们因为不懂读这个希伯来文，所以不能欣赏他的这个诗里面的这个优美。不过呢，借着翻译呢，我们大概能体会得出来，犹太人写诗他跟我们中国人写诗也很类似的，往往把这个诗里面呢加了一些的这个图像，一些景象来表达诗里面的这个含义啊。虽然我们刚才读这个诗里面呢，你看到从第五节到第九节没有一个福字，里面没有一个福字，从五到第九节，可是在这几节里面的字里行间的背后，里面的图像，大卫所描写的图像里面呢，那我们真正能体验到我们所受在神面前所领受的福分，我们所蒙的福分。那么我就来看第一个图像，大卫所写的第一个景象，第一个图像。那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所得到是怎么样的一个福分？我们再来读一下，再来读一下诗篇第三十六章的第七节好不好？那我们找到，我们再来读一遍三十六章的第七节，来，我们找到，一同来读。大卫在这里呢，用这个翅膀的荫下啊，什么是翅膀的荫下呢？就在翅膀的阴影之处，找到了人安歇的地方，在神翅膀的阴影之处 ，the shadow of your wings， 那找到了安息之处，安全的地方 refuge。 那么这样的一个图像呢，来表达神对信靠他的人的这种的保护啊，保护啊。为什么说啊，在神的翅膀之下，是大卫是指是神对人的保护呢？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在诗篇的第十七篇的第八节，同样的将我隐藏在你翅膀底下。我们看看大卫他在这整句话里面他是怎么说的，在诗篇的第十七章的第八节，诗篇第十七篇的第八节，来，我们找到，一同来读，来，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同样的，将我隐藏在你翅膀底下。那这里你问说，瞳人是什么意思呢？啊，瞳人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最开始这个瞳人指的呢，不是眼中的人，瞳人是指我们这个眼球，这里面这个眼睛的这个眼球最脆弱的那个地方，就是瞳孔这个地方啊，瞳孔这个地方，瞳人啊是指的啊是指的那一部分。那么既然这个瞳孔，这个就是瞳人，英文它叫的 apple of eye， 那 apple of eye 啊 apple of eye。那么这里呢，是我们视觉器官的最主要的部分，所以人会尽一切的代价来保护。那么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呢？当我们人遇到了危险的时候，我们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把手提起来放在脸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想保护我们的瞳人，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那么我们每个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珍惜我们的眼睛，特别眼睛那个视觉最宝贵最脆弱的那一部分啊，脆弱的那。那么后来呢，后来因为是要珍惜的那一部分呢，后来这个瞳人中文就译得很好，瞳人就演化成呢，在瞳眼睛中的这个小小的一个人啊，你说眼睛中所珍贵所珍惜所喜爱的人。那这就是瞳人的意思，瞳人的意思。那你会说，我们每个人在神的心中是像瞳人这样这么宝贵吗？那这在摩西的，在摩西啊，在摩西的 生命记所讲所写的摩西的生命所写的摩西所写的生命记里面呢，啊，特别讲到以色列人，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神是怎么对待以色列人的？这在生命记的32章的第10节，啊，32章的第10节，他说神是这样的保护，这样的看顾以色列人，是什么呢？就是他围绕他，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人。哎，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知道，啊，我们知道眼睛是身体最软弱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摩西就把我们眼睛这个同人来比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神看顾我们，神在乎我们，那神保护我们，就如同我们自己保护我们自己眼睛同人，那这是一个何等安慰的话，安慰的话。那么投靠翅膀之下，投靠在你的翅膀之下呢，你读到这段经文，我想大家都会想起耶稣曾经对着耶路撒冷哀哭，耶稣对着耶路撒冷哀哭的时候，耶稣说了句什么话呢？那这在路加福音的13章34节，耶稣他怎么说？耶稣说呢，我多次愿意寄居你们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寄居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只是你们不愿意。耶稣知道人所要遭受的一句，特别是耶路撒冷，当时的耶路撒冷百姓，他们所要遭遇的结局，但是呢，人不肯向他，人也不肯来到他身边来躲藏，这是令耶稣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对着耶路撒冷哀哭的原因，令耶稣伤心的事。但是我们知道呢，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每一个顺服耶稣的人呢，我们可以放心的靠在他的身边，在他的身边我们可以得到保护，在他的身边我们可以得到安慰，那么在他的身边我们可以得到爱跟温暖。所以呢，这是为什么讲这个翅膀底下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啊，最安全的地方。这是36篇第7节，那用第一个图像，用这个翅膀的这样的一个图像呢，那告诉我们信主的人蒙福的第一个福分是什么呢？就是得蒙神的眷顾，得蒙神的看顾。我想这是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是可以向世人做见证的地方啊，向世人做见证的地方。神他保守我们，神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以至于我们对他有一颗敬畏之心。那么神他保守我们的家庭，他保守我们的夫妻关系，他也保守我们做父母的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我想有很多的人可以向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啊见证，如果不是主耶稣的缘故，不是因为我们认识主耶稣的缘故，作为夫妻的我们今天都不知道做夫妻的两个人各在何方。那因为神保守了我们的婚姻，以至于让我们今天能夫妻能彼此的相爱，能彼此的同心，在家里面有个温馨的家庭。什么原因呢？因为神他保守我们。那同样的，我想每一个弟兄姊妹也可以向世人见证说，我们的今天我们的孩子他们在我们面前是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的叛逆，那这是什么原因呢？神保守我们，神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样的有智慧来教导，来带领，来养育我们的孩子，那是因为神他的保守。我想即使是昨天有弟兄问我说，在我们教会里有多少人是一个人上班的？我说有不少呢，我这样数过来有很多。那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中啊，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上班确实啊，一个人工作 确实确实有一些的因素在那个地方。然而我们所知道的呢，我们是属神的人，神保守我们，不论我们失业或者有工作，我们心里面有那种的安稳，有那种的平安。那这是什么呢？那是神他的保守。我想大家也最近啊，大家也最近听到啊，神他看顾，他保守，他医治我们。啊，前几个礼拜前呢，啊，特别讲到啊，琼英啊姊妹她的二姐啊，琼英姊妹她的二姐啊，在台湾因为中风的缘故呢，就进了这个加护病房啊，加护病房。我想人到这种时候呢，心家人都是心里是非常的着急啊，非常的着急。那么他家里面啊，有一个亲戚呢，因为在台湾你就知道有这些许许多多的庙宇啊，亲戚中间有些人呢就到庙宇里面去问这个道士，说他这种情形怎么办呢？那个道士怎么回答的呢？看他这样的情形呢，只有你们所信的耶稣能知道他将来的结果。那现在的结果是什么呢？这是道士嘴巴里说出来的。现在的结果是什么呢？现在结果是平平安安啊，平平安安，已经能吃饭，有非常大的康复，有非常大的恢复。那这是什么呢？啊，神的保守，神的看顾，神的眷顾。去年我回到中国的时候，在我们啊，在我们所支持的这个家庭教会里面，看到了一位伯母呢啊，看到了一位伯母。那四年前的时候啊，这位伯母已经被医院里面的医生说把她送回去吧，因为她活不到三个月了。为什么呢？因为肝跟脾都已经出了问题，然后呢这个大小便也不能控制，所以呢医生说呢把她送回去好好的养，好好的看顾的吧，她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可是这次我们带回去的时候呢，带回去的时候都已经四年过去了，他是好好的健健康康的在那边啊，蛮有平安喜乐在他的身上。这是什么呢？这是神他看顾，他保守我们。我们做基督徒的第一个，这边诗篇告诉我们的第一个福分，这幅在神的翅膀荫下这个图像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能享受得蒙神保守，得蒙神眷顾的福分，这是第一个福分啊，这是第一个福分。来，我们一同来看，我们作为基督徒啊，作为基督徒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来看诗篇三十六篇的下一幅图像是什么样的一幅图像。那我们所得的福分是怎么样的一种福分？来，我们一同来读第八节，三十六章的第八节，来。这里呢，大卫用了另外一种的图像来表示，来展示信主的人所蒙的福分。那肥甘是什么呢？肥甘是什么呢？肥甘这个字翻译成中文呢，就是丰富的美食啊，丰富的美食。英文呢叫 choice food。哎，你到一般的地方，一般的餐馆不一定有 choice food 或者 rich food， 就是那个意思啊，就是那个意思。那么肥甘呢是丰富的美食。那么讲在神的殿中有丰富的美食，这讲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丰富的美食，我们饱足了这个丰富的肥甘美食，讲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在神所规定的献的这个祭的这个条例中呢，特别讲到这个平安祭的时候呢，是有一部分的是献在坛上的，那另外一部分呢是献祭的人是可以食用的啊，是献祭的人是可以食用的。因为献上的平安祭是牛是羊，所以献上的非常的多，所以当然那献祭的人呢，他们可以保持他们所献上带到这个神的圣这个祭坛这边来的另外一部分是归他们自己所用的。他们可以因为丰富的这些啊这些肉呢，他们可以饱食一番，就叫 feast 啊，叫 feast 啊。虽然吃得很饱，吃得很足，但是重点不在吃， 虽然他们可以吃饱，他们是很足，但重点不在吃，重点呢是与神相交，能感觉到与神啊、感觉到神的同在，这个是这些祭的重点。所以平安祭它的重点是什么呢？是能感受到神的同在，他们能与神相交，这是平安祭的中心。就像我们今天，那么春节了，我们邀请了很多朋友来，那这个宴席呢也非常的丰富，食物也非常的丰富，可是主要不在吃，重点是什么呢？是联络感情啊，联络感情，看到亲戚，看到朋友，那因着看到亲戚，看到朋友，要带来那种情绪感情上的满足。那么同样的啊，同样的，在圣殿中啊，神的肥甘他们能饱足的一个中心的是什么呢？中心是讲他们能感受到神的同在啊，神的同在，这是讲的啊，这是讲的一件事情。那么大卫呢，在这里还讲到内心的满足是表达在喝这个乐河的水啊，乐河的水。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它不在这个不在河的旁边，它是在耶路撒冷是一个山城，不在河边，那怎么有这个乐河的水呢？啊，乐河的水呢？啊，所以有人呢就把这个乐河的那个河字呢翻译成泉，就是乐泉的水啊，乐泉的水。那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呢，那因为耶路撒冷在山上，所以泉水呢对于每个人的生命那是非常的重要。当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呢，那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一个泉啊，泉，那叫基逊泉。那城围困了，可是仍然有水源在那边，这是人得到安稳得到喜乐的原因。当我们能在当你可以想象，当在耶路撒冷那边如果有人意外发现了一个泉的时候呢，那你知道人的这个心里面的这种喜乐，这种的欢乐是怎么样一种的情形啊，情形。可是在这边的这个乐字呢，如果你读这个原来的希伯来文呢，是 Eden 啊，是 Eden， 是什么呢？是伊甸。那我们知道伊甸园翻出来，有时候翻成伊甸园，有时候翻成叫乐园，实际上伊甸就是乐的意思。我想大卫在这边他写诗的时候呢，跟我们中国人啊，中国人的诗人呢是非常的相似。有的如果我们讲这边是泉，那是在耶路撒冷里面找到了一个喜乐的喷出来这个泉。如果讲是乐园，讲的伊甸呢，那是大卫用了这种诗意的想象啊，诗意的想象呢，想到了人民呢，就像如从当初在伊甸园，在伊甸园，我们知道在伊甸园有河，在那个地方就是乐河，就是伊甸之河，在那边享用这个饱足这个水啊，饱足这个水。那不管是在殿里面的肥甘的饱足，还是喝乐河中的水，讲的是一个意思，就是与神同在。与神同在。那么作为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蒙福啊，我们蒙福的第二个福分是什么呢？我们能享受神他与我们的同在。我想是这是每个基督徒我们应当所追求的，经历神的同在啊，经历神的同在。你问说怎么样才能经历神的同在，那怎么样才能感受到神的同在。如果你们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呢，那我们在这边讲正在上这个新生活里面特别讲到啊，特别讲到一课叫灵修。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是借着灵修啊，借着灵修来与神亲近，借着灵修能感受到神他的同在。你问说灵修是什么？其实我们个人的灵修包括这几个方面：赞美、祷告、读经和默想。我记得有一位老姊妹曾经分享她个人的灵修啊，因为她住在这个山上啊，住在这个山上，所以每天灵修的时候呢，她拿一把椅子坐在家里面的这个阳，就是 porch 啊，这个阳台，那个阳台上面呢，看着太阳从东方这个慢慢的升起，那真是感到啊，感到一组 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下，感受到神对他的那种的慈爱。所以呢，边唱歌边看着日出啊，这样的景象是非常，他能感受到啊，感受到啊神的同在啊。我们借着灵修，我们借着唱诗啊，借着祷告，那另外呢，借着读经啊，真是感谢主啊！最近这些学生们啊，学生们啊，他们信主了，那真是想跟神建立着关系，所以就有一位这个姊妹问我说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样灵修呢？你能不能给我们写一个这个灵修的一个小小的一段呢？我们可以啊放在这个学生们的这个叫做部落网站，就 blog 上面啊 blog 上面。所以我当时我就答应他们了，我就写了一个啊这个就个人灵修啊个人灵修的这个小短文在这个上面。那他果真就把它给 post 上面去了。我想当我们每天灵修照着一些的步骤来灵修的时候呢，我们真是能感受到神的同在。那么这个灵修的步骤是什么呢？我想有些弟兄姊妹啊已经听过啊，已经听过，就是 SPECS。 那么借着读一段的圣经，借着读一段的经文，能让我们反思，第一个呢，看我们有没有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是第一个，是 S 就是 sin。 那么第二个呢， P 呢，就是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没有看到神对我有什么应许没有，就是 promise 啊 promise SP。 那么 E 是什么呢？当我读了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有没有看到神给我一个要学习的榜样没有，这是 examples E。 那么 C 呢，下面一个 C 呢，是我读了这段经文以后，我有没有看到神给我的命令没有，要我去做的没有，那就是 commands。 那么最后一个 S 呢，叫 stumbling block。 当我读了这段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让我自己看到我有没有在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成为了别人的绊脚石，就是 stumbling block。 当我们好好的去灵修读经的时候，我们每天持之以恒这样读经的时候，我相信呢，我们是可以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我们可以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那么灵修的目的是什么？你问说灵修的目的是什么？有人以为说呢，灵修的目的就是我今天灵修完了以后，我心情非常的好，我有喜乐啊，那是其中的一部分。灵修完以后心情非常的好，有平安喜乐，可是灵修的主要不在这个地方啊，主要的不在这个地方。那么灵修呢，是借着灵修能让我们第一个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第二件事情，这就为什么说灵修读经你必须要默想。当我们默想的时候，我们在灵修的时候，你能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荣美，这就是灵修的中心了。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先跟神建立个关系，在神面前认罪悔改，那我们在灵修中间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荣美，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以至于因为改变了生命，我们能享受神的同在，能在我们的心中流露出那种平安的喜乐。所以灵修的中心是能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荣美，而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心里面的平安喜乐的流露，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啊！这就是灵修。那如果啊大家有圣经的话呢，请大家一同来读哥林多后书的3:18，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借着灵修，我们能在神那里得着什么？啊，这是什么？在哥林多后书的3:18啊，3:18，这是使徒保罗所告诉我们的。那我们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来，既然惨着脸，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了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 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灵修的实质所在，它的 essence， 灵修的 essence 就是实质所在。那这是讲第一件事情，借着灵修我们能感受到主的同在。那么同样的呢，同样的我们借着服侍神来经历神的同在，借着服侍神来经历神的同在。我相信大家，当我们带慕道友去福音营啊，参加福音营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神他如何的改变人，神如何在人身上做改变的工作，看到人的生命怎么样被改变。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在许多其他营会中的服事，我们甚至在宣教的工厂上，我们真是能看到神他的手是如何动工的啊，如何动工的。我们也看到人如何被神所改变的，而且我们能看到神他是怎么样帮助我们的。那么这是借着服侍神啊，服侍神来感受到神的同在。我记得我刚刚信主不久的时候啊，弟兄姊妹来邀请我一同去参加教会中的服侍。那时候弟兄姊妹有一句祷告让我很不能理解，不太能理解。他怎么祷告的呢？他说呢，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越服侍你越亲近你。我当时不太能理解这件事情，我想我们越服侍越多，不就是为主做工吗？可是为主做工那不是主要的，服侍主让我们越服侍主能越亲近主，越服侍主能让主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让我们能明白，那这个是主要的啊，这个是主要的。那做主的功当然是随之而来的果效，当我们越来越亲近主的时候，当我们感受到主的同在的时候，感受到神他的圣手在动工，感受到神改变人的生命，感受到他帮助我们的时候呢，那你就是借着服侍感受到神的同在了。那我们知道能感受到神的同在，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第二个的福分，就是诗篇第36篇所告诉我们的第二个的福分，那是神他的同在啊，神他的同在。那么第三个啊，第三个，我今天稍微有点时间呢，跟大家分享第三个啊，这个我想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经历到的，感受到神的同在，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中，能彰显神与我们的同在，借着我们的工作岗位，借着我们的家庭，能让人看见神与我们的同在，这是第三个方面啊。第三个方面，如何能感受到神与我们的同在？借着灵修，借着服侍神，借着在家中、在工作场合中的见证，来感受到神与我们的同在。那我们一同再来看这个诗篇36篇最后的一幅图像啊，下一幅的图像。那我们信主的人得到的另外一种的福分是什么？我们一同来读第九节啊，来第九节。大卫他说因神是生命的源头啊，因神是生命的源头，所以与神同在、与神同行的人呢，那是有神生命的人。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所以与神同行、与神同在的人呢，是有神他的生命，是有神的生命的。那有生命的人呢，是必有光。这是圣经中啊告诉我们的。圣经经常把光和生命呢两个呢是把它紧紧连在一起，也是并行的。这就是耶稣他所说的啊，耶稣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那生命的光，必要得着那生命的光。那这边的这句第九节这句，在你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读这个圣经的这个中文的现代译本呢，那这句话就翻译得非常清楚。在这个圣经的现代中文译本里面，那它是怎么翻的呢？啊，怎么翻的呢？我读给大家听呢。说在你的光照中，我们得见光明， 在你的光照中我们得见光明，就是这句啊，就是这句，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那生命的光。神他是真理的啊光，神是真理的光。那么认识神的人呢，有神生命的人呢，就能明白人生一切的问题，能明白人生的意义，也能明白神对我们人生的计划是什么呢，能找到人生的方向。因为认识神啊，因为认识神能明白人生的意义，能找到人生的方向，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一点。那么同时呢，在神的真理跟神的教训中呢，我们能看到做一个智慧人的准则是什么。那这是什么呢？那这就是神他引导的部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能行在神的光中，我们能啊，我们能看见真理，能看到行事为人做一个智慧人的准则。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蒙神引导的福分，蒙神引导的福分。在过去的还在过去的这个几天中呢，如果你看这个鹤年，这个就是虎年鹤语呢有这么一条他是怎么说的呢有这么一条，他说呢，虎年到来，然后呢祝您呢逢虎年办虎事，做虎人走虎运，还有发虎财啊。哎，我不知道这个人写这个这段这个短信的人呢你知道这个价值观首先是偏了啊。我们说先不说他的价值观偏了，你知道写这段这个恭贺语的呢，我觉得他也是记忆力是非常短暂的，记忆力是短暂的。大家知不知道一位叫王老虎的人？有没有人知道王老虎？是王老虎是谁呢？我想如果大家还不知道的话，我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是在这个这是在国内这个2007年的时候，这是张路佳牧师最近把这件事又重新提起来的。那么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这是什么事情呢？那我们讲王老虎就是虎人就是虎人。这个人他的名字呢是叫周振龙，大家听过吧？周振龙周振龙，这是在陕西陕西一个偏僻的小镇呢，那这个叫做镇平县。那在这个2007年十月份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些新闻，说在这个镇平县呢，发现了中国所稀有的一级保护动物，就是华南虎华南虎。那这位这个周振龙呢，他说他在他家的附近呢，就发现了这一只华南虎，非常珍贵的，而且呢，把这个照片呢，这个华南虎的这个照片呢，都很多照片呢，就这个在网上或者在这个就发出来了啊，这个发出来呢，那这是一件非常惊动人的事情，因为在陕西那个地方呢，居然发现了中国稀有的这个华南虎，所以这个小镇呢，这个偏僻的小镇呢，哇，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啊，热闹起来了。那这个镇里面或者这个区里面的呢，为了表扬这个周振龙发现了这华南虎稀有动物这件事情呢，就当大家呢就给了他这个2万块的这个奖励啊，2万块的奖励。那么接下来呢，你知道接下来是什么呢？大家就在这个虎老虎这件事情上都是大做文章啊，这个大做文章了。所以呢有人呢就说要向国家申请这个基金，建立一个叫做镇平野生华南虎保护基地啊，保护基地。那么还有呢有人就组织这个旅游团叫做赏虎之旅啊，还有呢叫做来听虎啸的这个广告啊，广告，那都是为了想要发一笔虎财。那这就是今年这个刚才讲的逢虎年走虎运发虎财啊，做虎人办虎事啊，就是这个。那你知道因为这件事情，当这个大家在看这个虎的照片的时候，有人就发现这个虎的这个照片呢，发现里面都是虎啊，太呆板了啊，这个虎呢有点呆头呆脑的。所以有人就疑问说，这个到底这个虎是真的 还是假的啊，假的啊。那当时呢就有一些这些在这个啊在这个学术界的人呢啊就要把这些事情弄清楚啊，弄清楚，所以就有一帮人就把它称作叫打虎队啊，这个打虎队要把这个搞这个水落石出的。那么另外一些人呢，在乡镇里面的这些人呢，在当地的人呢，为了要保护这个旅游业呢，这个因为有虎出来了，所以呢就有一个叫做保虎队啊，保虎队。所以这些人就在中间啊，非常这个非常大的这个争议出来，非常大争议。那么最后呢，这件事情呢过了几个月过去了，那么终于这件事情水落石出啊，水落石出。那么当地这个公安机构呢就把这个周振龙呢就给逮捕了啊，这个逮捕了啊。最后呢在审判的时候呢，也把他这个造这个假虎的这个器具，这个假虎的这些道具啊什么都拿出来了，证明说这是件假的事情。因为呢他犯了这个诈骗案呢，就判了两年的这个，是判了两年半的这个徒刑啊，两年半这个徒刑啊。这是在几年前的，我们讲的这个是什么，一个虎人，所以有人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王老虎啊，王老虎。他是一位虎人啊，是一位虎人。那么你知道在中国有一位老虎，那大家知道在美国也有一位老虎啊，美国也有一位老虎。那美国的老虎是谁呢啊，我们就叫做老虎物质，这 Tiger Woods 啊，这个 Tiger Woods。 那当这个 Tiger Woods 这个美国这个老虎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呢，我想大家都吓了一跳。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虎伍兹，那就是Tiger Woods呢，他跟十几个这个女性呢发生了这个性关系啊，发生了性关系。那因为他是这个国际性的人物啊，国际性的这个运动员啊，这个也而且呢，他这个球艺啊，他这个技艺高超呢，那而且他大家很惊讶的是，因为他这么多年来被人认为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一位人啊，道德高尚的。那么同时呢，他的这个形象也非常的清新，所以许许多多的这个厂商呢，就把他来做招牌，作为一个什么招牌呢？做一个形象大使的招牌。那也借着啊，因为这样的原因呢，他是所有这个运动员里面呢，那赚钱赚的最多的啊，赚钱赚最多的这个巨星。可是等到去年这个感恩节前啊，感恩节前一场在家门前的这个车祸呢，那就把这些事情就全就给曝光出来了。据说有他有跟二十多位的女性呢发生这样的关系。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所以美国的这个媒体，美国这个新闻界呢，啊，报道了很多。你想想，想不想知道这个中国人？特别是网上的这个中国人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呢？啊，怎么看这件事情呢？那有不少中国在网上的这个我们叫网民呢，他怎么说的呢？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呢，这个美国的这只老虎，美国这只老虎，那么在外面呢，不就是多跟一些女人有一些性关系吗？那么两厢情愿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呢，那中国也不知道有多少只老虎要落马。啊，中国有多少只老虎要落马？那你知道，当人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那你就知道人的价值观在哪里啊？价值观，你看到两只老虎，一只在中国，一只在美国啊，一只在东，一只在西，一个是农民啊，一个是名人，那么一个呢是默默无闻的人啊，一个呢。是名闻天下的啊，一个是名闻天下的。不过他们两个虽然看上去有这样的不同，但他们共同之处是什么呢？那我想第一件事情，他们让许许多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被受骗的感觉。那么第二个共同之处是什么呢？大家，我想大家没有看到啊，看到这个周振荣他在这个中国被审的时候那个情形啊，那据说呢。啊，他在这个中国被审的时候呢，这个被判刑的时候呢，那他的太太也带着这个儿子啊，带着这个儿子一起到这个啊，一起到了庭上。那他太太呢，是 是嚎啕大哭啊，嚎啕大哭。那么我们讲这个美国这个泰戈物质呢，啊，美国这只虎呢，那么我想做太太的、做妻子的呢，也非常的觉得尴尬啊。总你要看到这个镜头呢，他总是捂着脸的啊，总是捂着脸，或者呢，把孩子呢搂在身边的。那这是一个什么情形呢？当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如果没有从神那来的生命，没有得到神的引导的时候呢，那这样的事情呢，那是司空见惯的一件事情，那这样的一件事情呢，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没有得到神的引导。当我们凭着自己的好，凭着自己的性情，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凭着自己的性情去做的时候呢，那这就是在中国、在美国一东一西两只虎的这个结局啊，两只虎的结局。那你问说，怎么样能得蒙神引导的福分呢？怎么样能得到神引导的福分呢？那对于还没有信的，在我们当中在座的还没有信的人呢，我想大卫的诗篇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想行在光中，那必须先得着生命，也只有得着新生命的人才能行在主的光中。这个是啊，这个是诗篇所告诉我们的。那么在新年，那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首歌，信靠主耶稣，认识主耶稣，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啊，最大的祝福啊。在这个过去这个这段时间内呢，我也收到很多同学的这个过年的这个email 啊，电子邮件。那其中有一位这个我中这个高这个大学的同学呢，已经毕业了三十多年了。那这个大学的这位同学呢，他在基督使者这个协会上呢，看到了我的一篇的见证啊，看到我一篇见证，结果他就这个一开始就 email 说，他说夏维柱是谁啊？夏维柱是谁？那你知道这些人突然间说夏维柱是谁呢？大家就议论起来了。结果呢，他们都在那边议论，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后来有一位同学呢告诉我说，夏维柱啊，你知道吗？你成为我们班另外一个班的这个新闻人物了。我说什么新闻人物？他说看见你的信主的见证了啊，信主见证了。那我就赶紧就回了这个 email 啊，回的 email。其实啊，我自己的信主的见证呢，那真是我自己深深的感受到，作为一个信主的人呢，那我们在神那里所蒙的福分呢，那是不仅仅罪得赦免，我们得了新生命，那也是我们得蒙神保守，也能感受到与神同在，也是得到神引导的这样的福分。所以其中有一位这个同学呢让我很惊讶，因为他把我这篇见证呢就寄给了他在商学院的这个儿子啊。他说他的儿子呢他就告诉他儿子呢，他说呢，哎，你知道你也认识夏叔叔啊？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我们在几年前曾经到他家去，在加拿大啊，到他家去也见到过他，然后也见到过他的。他说呢，啊，你都认识这个夏叔叔。他说呢，啊，他写的这篇文章呢，就是我的见证呢，那对你们八零后的应当有许多的帮助啊。那请你呢，读一下，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向他请教。我看到这个 email， 我马上就回了一个 email。 那我说什么呢？我说确实我跟你的父母相当的熟，那如果有什么问题呢，你就可以这个发 email 来，或者甚至打电话来跟我沟通啊，跟我交通啊，交谈。那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有时候你真是想不到呢，在这个春节的这段时间啊，也许我们的一个的见证，也许我们的一个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呢，能引导别人来认识这位保守看顾我们的神啊，那对于信主的人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来说， 这篇这篇的 message 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有什么提醒呢？这个讲到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弯曲的时代，在这个弯曲的时代，算是弯曲的时代，我们应当怎么做呢？我们一同来看诗篇的第119篇第十节，好不好？我们一同来找到诗篇第119篇的第十节，来，我们找到一同来读诗篇119篇第十节。这是告诉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应当有怎么样的一种心态。诗篇119篇的第十节，来，从第九节开始啊，第九节啊，来，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我们应当如何行呢？就照着神的话去生活。这边所讲的少年人呢，不是指一群年轻的人，因为这是智慧诗讲的少年人，是泛指所有的人啊，泛指所有的人啊，泛指所有的人。那当然，人在年轻的时候能被神的话语管教，那么一生都会蒙神的引导和保护。那么如何照着神的话去做呢？诗人在这边有个这样的心智，有个心智是什么呢？就是一心寻求，一心寻求。他讲他愿意有这样立下的心，就要讨神的喜悦，行神的旨意的这样一个决心。因为呢，他若不这样做呢，就像这边所说的呢，就像说怕被引入歧途，因犯罪而远离了神。这是诗篇119篇的这位诗人所告诉我们的。那一心寻求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呢？第一件事情，我刚才说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天有一段灵修的时间啊，灵修的时间，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的事情，一心寻求是什么呢？那就是在神面前有一颗顺服神的心。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啊，这些弟兄姊妹，我们都能读到神的话语，我们也能看到神的话语，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顺服神的话语。那这个是我们应当在神面前有一种顺服神的话语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啊，这种话语的心态。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语的时候呢，那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得到洁净，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得到改变，我们就可以得到那蒙神引导的这种的福分啊。下面的这首歌呢不谋而合，跟我今天所讲的这个所讲的这篇的信息呢是非常的相近，叫信靠顺服。当我们能对神有个信靠顺服的心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能得着神他所赐我们的，给我们的保护，给我们的光照，给我们的同在，给我们引领这样的福分。我们大家一同起立来唱这首歌，信靠顺服。来，我们来，
在主真道光中，我就叫主同行，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只要遵主旨意，主肯与我同行，信靠顺服主必肯同行。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只要信靠顺服，没有黑影遮蔽，也没有罪恶满，因主笑容使云处消除，只有一没有眼泪忧虑， 信靠顺服有力之消除，信靠顺服如要主尊尊福，若要得主喜喜乐，只要信靠顺服。除非我将一切奉献救主脚前，不因主一切恩惠，一切喜乐荣美，乃为信靠顺服者预备。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的喜乐，只要信靠顺服。我愿在主脚前，向主团结甘甜，行走天路常在主身边。主吩咐即听命，主差遣就遵行，信靠顺服与永无距离。信靠顺服，处处不能顺服。若要得主的喜悦，主要信靠顺服。
我们一同为着今天从主那来的 message， 也为着今天能来到主的面前奉献，我们一同。